校园小事大道理。大家好，我是吉米斯，欢迎回到我们频道。那很久没有来录这个校园小事大道理。那因为连假结束呢，很多事情也还在 on schedule， 很忙碌，所以没有太多时间做很多的功课。所以这礼拜的高校化学室我们就用两集比较短篇的节目内容来呈现给大家。那今天的这个校园小事大道理要来跟大家提什么事情？那其实上个礼拜有一件事让吉米斯印象非常深刻，那也觉得说好像蛮重要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事情呢？所以我们先来提一下事件是什么经过。好，由于呢这个段考才刚结束，所以吉米斯通常惯例上就会先检讨考卷。那我这次任教年段呢是高一跟高二的化学课嘛。好，那针对高二的班级，因为现在已经时逢高二下第一次段考结束了，所以呢循往例，吉米斯都会在这个时间点跟同学提一下说，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开始好好认真仔细的规划一下自己针对你接下来明年学测的一些复习的准备工作，或者是一些复习进度的安排这样子。好，那我会在上课时候呢，其实本来是想说只讲一下，但是一讲就不小心就讲了一节课，花了一节课跟他们分析一下说，你剩多少时间，我在黑板上把它从现在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 12，然后接下来一月，然后就在上面写一个学测。他们看完之后，黑板也没有写很长，学测就出现了，就给他们一个时间轴的一个即视感，让他们有一种压力就开始涌现了。但是呢，最主要其实不是要给他们增加压力，是想要从这个时间轴上面交代一下说，在什么时间点吉米斯在课堂里面可能会播一些时间做什么事情，就跟他们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这学期期末之前会做哪些规划，那暑假的暑辅可能会怎么规划，开学之后可能会怎么规划，就跟他们讲一下一些老师会做的事情的一些轮廓。那也对照着就是我希望同学可以做到的事情有哪些，就是透过这样子让他们有一点心里有一点轮廓，知道说接下来该开始复习了。好，那我也在这个同时呢，就是传授他们两招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小 撇步。 第一个就是如何拟定复习的周计划。 这点我相信是所有高中生必须要学会的小技巧之一。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跟他们讲一下说，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提升专注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个之前在节目上也跟大家分享过的温水煮青蛙法，就是定一个时间看看自己会不会分心，然后再慢慢的在习惯之后逐渐增加我可以专注的时间。好，那在这个过程中下课前呢，我最后提了一件事情，因为呢同学都会很在意说，老师什么时候要买复习讲义。好，那其实书商也会一直问老师什么时候要订复习讲义，所以呢我就会稍微讲一下复习讲义的事情。那其实讲的过程中，他们就 有少部分的人啊，我觉得从他们表情可以看得出来，老师正在刷新他的三观，因为他过去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复习讲义对他的意义来讲是这样。最后我就讲了一句话，或者是说吉米斯最后就呛了一句话。什么话呢？我跟同学说啊，如果假设你只打算买一本复习讲义，好好的写完读完就去考学测，我就干脆劝你不要买算了。好，那究竟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好，来到大道理的部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道理，应该算是一种碎碎念。好，那我们以下呢分成几个部分来谈。首先呢，我先谈一下吉米斯帮同学复习的经验谈。其实我在跟同学讲解说我会怎么样去开启一个复习的规划的时候，我就先跟他讲 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其实是蛮令人伤心。可是我想对于准备中的同学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是什么呢？我先跟他们讲说，基本上不管老师怎么帮同学复习，就我的经验来讲，对同学最后学测的成绩来说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基本上老师怎么帮你复习，跟你最后学测会考几级分，会考到什么标，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其实最主要是取决于同学怎么读，花多少时间读，而不是老师怎么教怎么复习。好，所以我希望同学把重点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一直寄望老师要给我一个天下无敌的武功秘籍，我就可以满积分，我就可以顶标。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吗？好，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是没有努力过，我就是因为努力过我才敢讲这句话。过去吉米斯有怎么样帮同学复习过呢？我做过非常多的尝试。最原始的版本，也就是大家最普遍使用，就是全班定一样的讲义。我会利用播某堂课，或者是利用学校有的这个多元选修课，好，就是固定可以复习的时间，我就是一回一回的上，一回一回的讲解里面的习题，好，那想办法在学测之前把整本的进度带完，好，没用，好，这是第一种。好，第二种呢，就是一样会买讲义，但是我们就是希望给同学更多的主动权，所以我们会定进度，我们下次呢会先检查你写完没，那我们利用共同的复习时间给同学提问，那我们就会透过同学的提问详细的讲解，除此之外呢再补充一些相关的概念。好，透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好，结论是没用。好，那再来呢，我还有做过最猎奇的一招，就是利用共同复习的时间呢，帮同学全班分成 ABC 三组。那怎么分呢？透过考试的成绩而定，成绩最好的定为 A 组，中间的定为 B 组，成绩最落后的一群定为 C 组。 ABC 各组都有自己应该负有的权利跟义务。哦，我就举例给他们听，我就稍微讲一下，因为我很久没用，细节就不谈了。我大概提一下，就是 A 组呢不能问很智障问题，譬如说你不能问讲义里面说，老师这个第35页的第8题答案是多少，你不能这样问。你如果真的想问，你就要问出重点。好，譬如说它里面提到这个路易斯电子点式跟化学式之间的关系，但是老师我具体上怎么判断，因为我根据我的什么什么逻辑，我发现我本来想写 C， 但是答案好像是 A。 好，如果你这样问，我就愿意回答你。好，那但是 B 等级的同学可能就可以直接问为什么是 A， 我不太懂。好，那 C 随便你怎么问都可以，只要你愿意问就好。好，类似像这样子。好，然后呢每周都还会有升等考。好，你如果考过了就进等，你如果考没过就掉等。好，以此类推。好，玩得那么丰富，玩得那么疯，好，没用，好，这一点用都没有。好，最后呢，也就是我现在比较主流的复习方式，就是主题式的复习。我会针对这一章的所有的重点摊开来之后呢，帮他重新组织架构，并且把高一或者是说必修或者是说学测范围里面的内容讲解清楚之后，还把高二高三选修内容有相关的也一并帮他连接在一起，跟他说你们在学哪一个选修的章节的时候，他的观念是不是可以直接吃掉高一的这个范围，所以你把你以前学过的东西这边统整一下，你学测就很强了。好，就类似像这样复习。所以这就是一种比较针对课程内容比较纵向横向的连结的一种统整式的复习方式。好，那这种方式呢，其实我觉得也没用，因为我刚刚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关键是在于同学自己怎么读，而不是老师怎么教。好，那所以呢，这边要稍微提一下，老师的角色在我的观念里面，或者是说在我观察的经验里面，老师的角色就是负责让你可以听得懂，让你可以了解课程内容是什么，可以了解课程横向纵向的连接的关系是什么，或者是你今天问题目的时候，我把解题的思维或者是技巧教给你，或者是说我在这个讲解或是复习的这个过程中，我是扮演一个协助者的角色，而不是一个主动的角色。那主动权还是在你自己手上啊， 那学测首重就是观念的建构，那观念的建构跟考试技巧的磨练，这只能你自己来哈，老师是帮不了你这一块的。所以啊，我都会跟同学讲说，关于学测的成绩，老师真的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但是对于同学来说，你自己要有一个观念啊，这个叫做时间花在哪，成就就在哪，这是一个至理名言。因为呢，我不能保证你今天花时间读，你就一定可以出类拔萃，你就一定会顶标，你就一定会满积分。我没有办法保证你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我敢保证一件事情，就是你愿意投入时间，花时间慢慢读，愿意花时间去耕耘你的这个学科，最起码我可以确定，今天的你会比昨天的你更进步。到时候不要让自己后悔，你要让自己有一个期许，我每天都要比每天的自己更加进步。 OK， 好，那我们回归到主题，为什么会说如果你只看讲义，你只看复习讲义，干脆就不要买。好，那我们前一段一直在讲的一个观念，就是重点是你要自己去建构这个学科的概念，知识的架构，你要把它观念建立起来。好，那我们现在呢，大考又非常的重观念，它又不太重视什么解题技巧或是什么你有没有记得什么小细节，所以啊，这个地方读起来比较重要，读懂比较重要，读通比较重要，所以观念的建构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从小到大一定买过不少复习讲义，复习讲义的安排大致上它的公式就是它会有一个学习的重点，或者是说考试的重点，比如说你这个章节里面它就是这一章有分成重点1、2、3、4、5、6、7、8一直到15之类的，那重点完就会是一个例题可能会有讲解，那例题完就会有个类题，可能就放个一两题类题，那这个段落结束就换下一个重点，又例题又类题。好，那都结束之后，可能七八个重点，十几个重点结束之后，就会有个章末的练习。章末的练习通常是一些模拟题，然后后面就会有一些历届试题，甚至会有素养题的专区。整个复习讲义的架构大致上都是这样安排，各家出版社也都是大同小异，都是这样安排。但是呢，你可以理解一件事情，为了篇幅有限，为了让它更加的简明扼要，所以它的重点一定是非常简略的带过。你也可以说这就是非常的去脉络化，非常破碎的知识片段。所以当你今天想要去复习一个观念，你想要扎实的稳扎稳打的从基础打稳的时候，这对你来说，如果你只看讲义里面的重点整理，我就会跟你讲说你干脆别看。因为如果你只相信这个就是你唯一的架构，那对你来讲就是弊大于利，你干脆砍掉重练算了。好，所以呢，针对大考那些零碎的知识，现在已经不爱考了，那些小细节对你来讲每一个重点都像用背的，那你完全没有办法融会贯通，那你在大考绝对是吃亏到一个不行，好吗？好，所以呢，回归到重点来说，究竟怎么准备大考，像我讲解完之后就会有学生来问说，老师，那我具体来讲应该要怎么准备。我一律的建议都是这样，你可以拿出你高一的教材，那什么最好？课本最好，逐字的细读，去看看课本里面讲的内容跟你脑袋里面理解的有没有一致。那你在高一的时候可能上课很专心，有抄老师的笔记，或者是你在读段考的时候有整理一些重点，在你详细的阅读完课本之后，你可以去翻阅你过去写的笔记，做个对照，看看有没有异同之处。或者是你适当的拿出一些练习题，以前的习作啊，以前没写完的讲义啊，都拿来写一下，你发现有一些观念你就是很容易混淆，这个时候我也会建议你是不是可以简单的帮你的讲笔记啊做个整理啊，做一个主题式的对照啊，或者是相关知识的统整啊，变成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讲义，那你再来去跟复习讲义去做个对照。好，所以呢，如果假设呢你这样子很扎实的念完，再去看复习讲义里面的试题或者是历届试题，你就会更有感觉，这个读书的效率才会拉得起来，它的读书的效益才会是真实的。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要谈一下齁，那如果假设你今天是想要使用复习讲义，你应该怎么去定位 复习讲义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东西。复习讲义其实就是整体来说，它就是一个你复习的脉络，它是一个很有系统性的整理。所以当你今天读完之后，你想要去整理一下，或是去厘清一下我这样子复习概念有没有很详细，有没有什么重点是我遗漏的，你就可以打开复习讲义，看看它的重点写些什么。重点1到重点15里面我每件事情都知道吗？还是有某些事情是我在读课本的时候我以为不是重点，但是别人却认为它是？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该多花一点时间把讲义盖起来，再好好的去找课本在哪里，或者甚至你需要多找一些参考书，网络搜寻一些资料，或者是问一下 ChatGPT， 虽然它有可能会骗你之类的，你就需要做一些研究去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好，所以它第一个用途就是作为一个复习的脉络指引。再来呢，里面会有系统性的安排一些练习试题，所以你需要去复习，需要去刷题，磨练你的考试技巧的时候，复习讲义也是一个很好使用的一个工具。好，所以其实你应该要这样子想，复习讲义就是一种学测复习的辅助工具，它并不是你当作唯一的宝典。 好，那再来呢，还是必须要提醒一件事情，现在的大考越考越灵活，起码吉米斯关注这3年来的学测的化学试题都越来越灵活，所以过去这种一直普遍一直重复刷题，一直练这种考古题，练到一个昏天暗地，刷一遍不够，2遍3遍5遍，甚至都有人刷到4遍5遍，这种昏天暗地的复习方式现在是越来越不吃香。我倒不如劝你把观念好好的读熟，并且把选修的观念也一并结合在一起，这个对你去剖析学测的试题会更加的有利。好，那最后呢，跟大家补充一下，我该怎么挑一本适合我的复习讲义？我都一律的跟同学讲哦。如果你前面认真听，你就会发现到说复习讲义的内容其实不是重点，因为内容你本来就应该看以前的教材去把它建构起来，那个只是你一个一个脉络，一个指引而已，它并不是你要读的素材，所以内容其实不是重点。所以当出版社跟你吹嘘说它的内容有多么的整理的对照的多好什么，那个你就参考就好，因为你不应该相信那个东西。好，那我觉得你可以看什么，你就翻开详解吧，因为你会有太多的机会没有人可以在旁边从旁协助你，所以你就必须看详解去理解这个题目到底是怎么解的。所以如果你要看复习讲义，我建议你找一本详解你最容易看得懂的部分。那当然啦，复习讲义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编排的老师，他挑选的题目设计逻辑可能都不太一样，题目的量、题目的值可能也都不一样，那这个就比较涉及专业的部分。如果这一块如果你还是有点难以决定，这就可以请学校的老师或者是你信任的补习班的老师帮你这个忙，帮你挑选适合使用的讲义，或者是老师们认为觉得比较好的版本。 OK， 好，那最后老话一句啦，就是你要认真读才是重点啦。所以不管你今天选到了什么讲义，或是你买到了什么教材，买了就要充分使用，时间真的不多啦。好，所以如果假设你是高二的同学，好好把握一下你现有的光阴，努力是绝对不会背叛你的。好，我是吉米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高校化学室，谢谢有你陪伴我们到最后哦。我们在每个礼拜的节目都会和大家分享高中校园的大小事情、教育时事，以及一堂不一样的化学课堂，还有在节目的尾声也会和大家分享一则与生活相关的科普小知识。节目里面呢，也会不定期推出系列专题，还有一些特别来宾的访谈哦。那如果期待下一次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多多分享给你的好朋友。那我们就期望下次空中再相会咯，拜拜。